峰哥峰姐的
哇咕哇咕，这一档来看哦，他竟然一年哦有将近 70% 的报酬率哦，那五年哦更夸张，竟然是 30%。
真的，
如果你是100万，换句话说，可能会涨大到将近
400万，就是本利和加起来就快要400万，
真的买房子投资款都有了耶。峰哥，峰哥，最近 ETF 这么夯，卖的下下降，你有没有被扫到？
我是被询问潮扫到，
我也是，
真的是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都来问。然后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说，以往来问呢，通常都有一点投资经验，所以你可以跟他们好好做解释，他们也能理解。
是，
但我觉得这一波来问呢，有蛮多呢，你从他问的方法，你大概就知道。他的投资经验可能很少或甚至没有投资过。那对于他某些很简化的问题呢，你也很难很简化很复杂的回答他。
是啊是啊。
对，因为你如果回答的过度简单呢，他就反射动作，那你又怕会不会造成他的
害了人家。
比如说哦，是不是 8%、9% 我固定都会领到那个利息。那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你到底是要说是或不是呢？因为如果你说不是，可是因为现在配息的来源很多种，有时候它确实可以赔到那个金额，你只是不确定这样的金额能够持续多久。那你如果跟他讲说哦是可以配到这金额，那你更害怕。万一是配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配不到的时候，那你要怎么面对他？因为他搞不好把它想成是定存，就是说你跟我约定了要配多少，对对对对。所以问题很难回答，但有时候这个是朋友的朋友很复杂的来问，你也很难回答很详细，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次最困扰的地方。
我这次是粉丝专业后台几乎天天有人问，然后呢还会不断的来问说，那因为我都一句话心不如旧，这样子明白人家就知道了嘛，如果你是要买高股息我会建议是旧的嘛，那他们又会说，可是业者说有配到 8% 然后有 10% 这样子，我觉得而且他告诉我就说很便宜耶，那我就说他现在只是净值便宜，他刚发行而已哦。那去年还有一批发行之后就跌破净值的 ETF， 怎么不去看看？可是讲这个我觉得他们都听不进去，
对，他们都听不懂，就说没有啊，就是很便宜。所以就是这两大问题，一个是配息会配到很高，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价格很便宜。
不过啊，峰哥，我就有一个问题是让我想做这一集的原因，因为就有个粉丝跟我说，老师 ETF 已经这么夯了，那难道基金就不好了吗？我说没有哦，台股基金很厉害的，还是很厉害。如果你已经过去就买基金，因为他过去就是长期拥抱基金的人，
对，
那只是这一波被 ETF 扫到，好像我不买是阿呆一样，
没买都是错了。
对，我说没有，你不买现在才是理智的，我会告诉你是聪明的投资人。那当然就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没有一定好或不好，但对我来讲黑猫白猫只要会抓老鼠都是好猫。
对，
那对我来说，我过去啊身为理财教主的我，过去在24岁脱离月光族就是靠基金翻身的，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要帮基金讲一句话哦，就是说，其实基金好的标的哦，真的是长期下来还是可以累积很不错的一个报酬率哦。
我觉得是，特别是台股的主动式基金真的很厉害，就请芳姐先帮大家介绍一下2023年。台股的主动基金到底有多厉害？
好啊，台股的主动，这个我们从这个相关的研究的这个分析报告里面会发现，去年2023年啊，总共在台股基金里面有223档，平均的报酬率平均是好的跟烂的加起来平均也有46.6%，很厉害了吧？
对，
46.6%，远比大盘哦，这个相对的这个表现是来的优秀哦。那20几年来，这几乎也是共同基金呢表现最好的一年呢。那这其中里面有219档的这个台股的基金都是正报酬的哦。那其中有4档的反向的 ETF 是负报酬的，
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做反向嘛。那去年都是做多的赚钱，
台股就那么多，所以你做空一定是负报酬的。那其中哦，有186档的这个基金是打败我们的这个台股的大盘的，所以整个占比就是你的基金，所有的台股基金里面大概83%的基金都是打败大盘，
真的很惊人，超过80%的基金打败大盘。
对，而且比较出乎我意外的是啊，过去大家都觉得科技类的 基金是表现比较好的，
比较会飙，
没错。可是没想到去年啊，竟然是价值型的基金表现的是最好的，平均的报酬有 60.8%、那中概型的大概有 59% 的报酬率哦，那科技类的反而只有 55% 的报酬率，那一般的呢，大概股票型的大概就是 49%。 那中小型股以前也觉得说哦，股性活泼，活蹦乱跳，在去年的表现其实是 48%， 大概跟一般的平均报酬差不多、那如果是一般的 ETF 的平均反而只有 39%， 所以你看是不是我们的台股的基金是比 ETF 其实好像感觉上还是很不错的啦。
真的是超猛的、因为我们 SMART 我们每年都办 SMART 的基金奖嘛，其实我们统计下来每年的台股基金在好的基金的，不要说好的基金，就平均绩效呢都常常打在大盘、那如果在多头的年度呢，
是
基本上呢大就很多基金都是大幅的超越了大盘的表现、所以真的是台股的主动资金操盘真的非常优秀。
对啊，我们就以今年这个我们这个 SMART 基金奖哦，选出来的台湾股票型的野村鸿运基金这一档来看哦，它竟然一年哦有将近就是说哎 70% 的报酬率哦，那过去三年的年化还有 27%。五年哦，更夸张，竟然是 30%、
对，
五年的年化报酬率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介绍大家一下，就是说有人可能对年化不清楚，就是把这个累积的报酬率之后，我们把它年化之后来算呢，它就是一个复利的概念。
是，
你就把它想象成五年的年化 30%， 就是等于每年都乘以 30% 的报酬，复利的乘下去，
没错，
很惊人吧？
是，所以如果我当初其实我是第一年10万块进去投资，五年后竟然可以变成将近40万，
真的。
如果你是100万，换句话说，可能会长大到将近
400万，就是本利和加起来就快要400万，
真的买房子投期款都有了耶。对，所以我觉得厉害的基金呢、我真的是建议大家，我说还是可以把这个关注的眼光跟你在资产配置上、真的不要只是感觉现在都在夯 ETF， 你就全部的钱都去买、如果你是小资族，我还是会建议你还是要有部分的资金放在这个台股的基金。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有一些我已经投资很多年的台股基金，这些年几乎除了停利之外都没有断过。而且我都把它拿来做小纯小孩子教育金，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跟一个市场。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台股基金的话、真的有几个比较大型的、研究团队的实力很强的呢、我大概都会优先挑选、基本上呢有三个台团队呢，过去以来他们的长期表现都很不错、像是安联投信的基金、他们有三档很指标性的台股基金、真的都很厉害。
对、
然后呢，野村投信呢也是好几档，像他们这一次去年呢，大概都统计一下，应该有大概4-5档，可能都还更多的报酬，年报酬、都是超过70%的，
是
真的非常厉害。那另外有一个台股的基金的长盛军，就是统一投信哦，他们也是在。不管是在基金单支基金的绩效表现、或是整体团队的表现呢、也都是常常在我们的SMART 基金奖里面的是得奖的长盛军。
对，我自己呢就会参考这些每一年的得奖基金。另外一件事情哦，我都会去跑这个相关这个基金哦，比方说我要选台股基金，我就会选这个类别，然后呢我就会去先跑一下五年的年化报酬率，然后去对照10年的年化报酬率啊，选前十名，你会发现两个的前十名就会有一些重复的名单、那我的建议名单大概就是那3-4档。好，那长期我在外面讲课啊来讲，过去几年有一些粉丝或一些学生回馈给我的，长期他们累积下来报酬率也是很不错，我们推荐这种比较稳的，自己也比较放心啦。
对，对，其实如果你要再进一步去看的话，除了它的绩效之外、你可以再去看一下它的波动度、然后甚至如果你懂得看下普值的话，就是下普值的数值呢越高呢，代表它承担单位风险呢可以得到的超额报酬就更高、所以如果你能进阶去看一些这些指标呢，就让你可以除了只看除了在检视三年跟五年的年化报酬之外，除了绩效之外，也可以去辅助的看它其他的这些对应的指标呢，是不是能够证明这档基金是能够在相对较低的风险之下，能够带给你长期比较稳健的好报酬。
而且台股的经理人，我觉得他们选股真的很厉害。 对，然后只要选到就是一个对的标的啊，那些经理人他会自动去帮你选股吧。那即使在市场相对下跌的时候，选到好的基金，它也相对抗跌。
嗯，
那在涨的时候，它涨的又比人家高哦。所以很多时候 ETF， 因为它 follow 是所谓的指数，各种的指数。嗯、那你会发现哦，只要大盘的在这个一个区间，在指数在区间整理的期间，可能 ETF 的净值比较难够有超涨，或者是比较不太动哦。嗯、那这个时候主动是选股的这个经理人呢，我觉得他的功力就能够胜出哦。所以反正现在我觉得台股位置接近2万点的时候，哎，在某一些的台股的基金的部分，或许也是会有一些可能比较不错的报酬。嗯、
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就是台股基金长期来常常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嗯，
就是绩效越好的呢，越容易被赎回。
对，
所以呢，以前常常有一些台股基金绩效很好，就规模越来越小啊。譬如说有一档基金是日盛 MIT 基金啊，嗯、去年2023年的报酬率呢超过90%，
是。
它成立的时候的规模有47亿，
嗯，
很大，还就是还不错啦。以现在规模来讲，当然现在因为 ETF 规模都太大了，但是以当年来讲，虽然还不错。
嗯哼，
它后来呢萎缩，反而慢慢萎缩、嗯，到了最近呢，大概只剩7亿的规模。哎、
啊欸，
这是一个一年涨了快要接近一倍的基金诶、欸，就规模居然变这么小。其实因为大家过去呢，台股基金的投资人好像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就是如果涨高了不卖了，以后会跌下来。
嗯、对、
可是我们刚才讲了，用过去的时间证明，如果它长期的年化报酬率很好、嗯，就表示它的绩效是具有累积性的、嗯如果你过度的在那边买进卖出、哦、就是申购又赎回呢、嗯，第一个浪费你的手续费、
嗯，
第二个呢，你不见得能够那么精准的抓到高低点。我先讲投资上面有两个最重要的观念，一个叫择时，一个叫选股。选股呢，因为是基金经理已经帮你选好了、
嗯，
所以你大概就比较常要做的，如果你买基金的话，你就会去做择时、
嗯。
可是说真的，择时我自己的经验，择时比选股还难
啊。
所以如果你觉得，除非你自己真的择时很厉害，每次都买在底部，卖在头部，那你这个是天中一
命，太难了。
对，这个你很有天分，你就这么做。
嗯、
但如果你觉得你不是能够择时择的那么好，那你不如不要择时、
嗯。
对你就是平常就把它存着，定期定额存着、
嗯，
然后等到你真的有需要用钱的时候呢，再去赎回。
我觉得有散户有一个很奇怪的奇妙的特质，就是你会发现哦，他都去卖掉涨的基金，赔的基金他都舍不得卖。
因为对啊，就是这样啊，套牢就是一种被套牢约制的一种心态啊，嗯嗯嗯、就是不愿意认赔，不愿意停损。过去的经验大部分都这样，如果是长期都是处于套牢阶段呢、嗯，大概未来翻身几率都不大，
很低。
对，嗯、那如果是他只是周期性的调整回来的话、嗯，你透过长期的定期定额，他在他下一次的周期再上来的时候都会更好。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想要知道到底要怎么样选到一个好的基金，选对基金，其实真的是参考我们 Smart 的这个致富的
基金奖，最近刚出炉，热腾腾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哪一些是得奖基金都是长期绩效表现很不错，
嗯，很稳哦，而且长期你就是把你的钱放在有效率的市场，透过长期的累积，长期的这个复利的效果，其实才会对你的资产累积效果是最好的。那立芳姐在这边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核心组合是怎么去组配的。我的核心组合基本上就以台股的基金为主，那我的美股基金是为辅的、嗯。那刚好这两三年其实报酬率都很不错，我觉得大家就一个核心一个卫星的概念哦。那至于就是一些比较单一市场的，我觉得就是把它部位少一点，放卫星部位就可以了。那比较我主要为主的还是以台股基金加美股基金这样子，是我觉得是很赞的一个组合，推荐给大家。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芳姐很大方的分享了她自己投资基金的方法啊。如果你有对基金投资的相关问题，也可以留言下来，我们也会一起跟你讨论啊。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峰哥芳姐的
哇咕哇咕，我们下次见，拜拜。